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一日，比路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伊斯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二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从这段经文，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为人伸冤辩屈的神。大卫的生命特质是敬畏神，他看不得不公义的事情。本章记载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死。伊斯波设原本就是亚尼尔在背后支撑着他的王位，如今亚尼尔死了，伊斯波设也失去作王的正当性。伊斯波设身边的军长便急着为自己寻求出路而背叛他们的王，甚至以杀害他们的王作为另谋出路的手段。他们将伊斯波设杀死，割了首级，带到大卫面前邀赏。但比路人的两个军长杀害伊斯波设的原因，另有一个说法似乎更为可信。这些比路人是住在便雅悯支派境内的基遍人，在进迦南时期，基遍人为逃避以色列人的军事威胁，以远方之名欺骗约书亚而逃过一劫。约书亚与基遍人立约，容他们活着，并让他们在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但扫罗王在位的时候，不知道何故，却谋害基遍人，要消灭他们，违背了约书亚与基遍人所立的约。后来这件事在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年间，一连三年发生饥荒，是神追讨扫罗家流人血的罪。于是大卫将扫罗的子孙七人交在基遍人手中，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除外。因为约拿丹曾在耶和华神面前与大卫立约，在任何时刻都不可对他的家人绝了恩惠。后来饥荒果然止息了。此一事件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21章1到14节。这一事件为伊斯波设的被杀提供了背景说明。这两位比路人的军长为报血仇而杀害伊斯波设，但他们用不光彩的手段杀害伊斯波设等同于谋杀，又到大卫面前邀赏，表面上是在为大卫 报扫罗寻索大卫命的仇，其实是报私仇。大卫以流人血的罪吩咐手下，以对待报扫罗和约拿丹死讯的亚玛利人一样，将其杀死。弟兄姐妹，神对公义的要求是很清楚的，对于误杀和谋杀之间是有分别的。对于战场上的杀戮和为报私仇而杀人的处置方式是不同的。有时神会透过战争来追讨人的罪，但报私仇而杀人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神设立逃城的目的是反对报私仇，却为误杀人者留一线生机。亚尼尔在战场上杀了亚撒黑是正当防卫，而约押杀了亚尼尔却是谋杀。神自有刑罚恶人的时刻，却反对泄愤式的复仇。现代人的法律是代表社会公义最后的防线，如果法律无法彰显社会公义，神就会如同在大卫年间降下饥荒一般，以改变自然律来提醒世人，直到不义的事件受到关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才是人世间公义的最后防线，我们有朝一日都要站在你面前受审，而你是全然公义的主，你是为人伸冤辩屈的神，你也向恶人讨流人血的罪，你时刻提醒我们要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但你也告诫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求主给我们智慧分辨从自然界而来的灾祸是否是因为人世间的不公义而来的，帮助我们勇敢地站在破口上，使你的怒气止息，不叫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